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哎，
阳光，你的情绪是不是还停留在上半场我们的争论当中？
对，我觉得这个争论其实是挺可贵的。
嗯。
因为我们俩虽然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不写剧本的。
对。
但是我们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明显我们俩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嗯。
要不你先说。
对，我们就看看我们到底不一致在哪里。
你把问题先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对，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是开放麦嘛，是回答问题，就是有一个听众朋友给我们来信，简单点讲，那个来信的目的就问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直播带货可不可以。
我不同意你刚才这个叙述啊。
这简单的
应该说是严格的说是能不能在以基督徒的身份在一个以讲经和灵修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状态下去带货。
嗯。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直播间有很多的讲经和讲道的内容的时候，你能不能去卖货。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对。
我先说一下哈，现在的直播间不允许讲经的。
那他刚才他的问题是说他在直播间里讲经。
他的问题是说就是谈信仰，他没有说讲经，他说可能引用一些圣经的经文，分享属灵的看见，这个直播间是可以的。甚至我看了一些短视频啊，他很多都是要换词的，连上帝有时候都不能说。
我知道。
就说我们的爸爸。
对。
啊，或者这本书圣书都用这个。
我们这样说吧，你能不能在 YouTube 的直播间里这样做
啊，有管。
YouTube 一个某个人在这讲到，讲完以后接着就。
好，你这是转移战场了，那是下一个问题哈。我先回忆一下我刚刚讲的啥我都快忘了。好，我重新总结一下我的看见哈，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直播带货，我们简单点吧，然后后面再慢慢附加点别的条件，可不可以，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基督徒可不可以直播带货。
其实电商这个事情你自己觉得你离得远。我离得很近
啊，那
你也知道，我就在做电商，但是我绝不会，
对，
我绝不会以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做电商。换句话说，我不会在做电商的时候说我是个基督徒，你们相信我，怎么样，我不会这样做的。
对对对，好，在上半场其实我也总结了一句，其实就是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看到的，就是说基督徒的属灵形象不能被用来激发购买动机，
嗯，
就不能打着这个基督徒的旗号来激发人家来购买，对吧？
嗯，
这个我们是共同承认的。
对。
那第二个我们共同认同的就是不能在教会，就是我所说教会就是线下的教会，真实的敬拜的场所，你不能在那里头传销啊，然后卖东西啊，那是不可以的。
我多问一句，能不能在查经班
也不行啊？
对啊，
对，这现实的。
能不能在这个神学课堂
也不行？
对，
都不行。
那能不能在讲道的时候
也不行？
对，
肯定不行。我就说这是我们共同同意的嘛。好。现在说我们俩不一样的地方。好，我认为第一个，基督徒也要谋生，也要在现实生活中过日子哈。对，烟火的日子都要过。那所谓的直播带货不过就是有一个平台，他设置了这个平台，然后所有的人都能到这里头来，不管你透过什么方法，这个直播的人和这个平台之间的结算呐，这个赚取一定的费用，现在是这个模式，也就经济模式是进化到了这个地步。那好，那这个平台本身不是教会，它是一个商业平台，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能不能进到这种商业平台？可以的吧？那在这里头，作为这个播主，我并不知道来听我的、来看我的、来听我分享的这些是什么人，我不知道的。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情，就或者是说我只是在做我直播的内容啊，提供的内容啊，我只能做我这部分。那我愿意提供的内容是可能有我属灵的分享，可能有我对圣经的默想啊，可能有我的一些看见，这是一个分享。刚刚说了，我接触的少哈，我接触的就是那个弟兄，他是跟那些基督徒企业家或者基督徒的商人提供的商品，我又能够跟他们做一个链接，然后我把他们的商品推到前面来卖基督徒生产的商品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商业行为。当然，我也非常的反对把信仰拿来制造道德压力和属灵绑架，这是我反对的。
好，
说
完了，
说完了。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哈，为什么直播能够带货？我们先不说跟基督徒有没有关系， 我们先说，就是普遍意义上世俗的直播能够带货，其实是这样的哈。每一个直播带货的人，每一个直播带货的人，他都有一个人设。我举例啊，比如说我是对化妆品非常专业的，
嗯，
或者说我这个人一直能找来便宜的货源，或者说我是一个演员。你看他直播带货的人，他怎么能有流量呢？
哎，你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哈，就是好像现在一说到谁爆火了，最后就说他的终局就是直播带货，
是，
就最后都走到这个地步了。
为什么？这叫流量
变
现。
嗯，这个词儿我听过。
这叫流量变现。
嗯，
做流量的目的是为了变现。
嗯，这是一个商业逻辑呀。
你告诉我，你在网上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哎，等一会儿哈，你又把这个题跑偏了。我们没有说这个人，
我们
开这个，
你听我说啊，我们在网上做所有
的
属灵分享的目的是为了让福音广传，不是为了变现
啊。
你说我顺便变点线，做个好事行不行？我说法律上说肯定行，但是你非常危险，你不能保证。这个你认为是绝对忠诚的基督徒，他的产品就一定没有缺陷，他的商业就一定是安全的，这个太危险了。第二个，你刚才跟我说了，你说哎，我在教堂里我面对的是会众，我在这个直播的时候爱来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尤其危险。
嗯，
有的人因为您的讲解刚刚对福音谋生了一点点向往，啪你脸一转也是带货，他就说哎呦，原来万变不离其宗啊！现在连这个牧师，比如说他以为他不懂啊，他说：“哎，原来连神父都出来卖货了，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绝对是负面大于正面的。
我先就着你刚才这一点说，我先反对一下哈。我觉得一个人要绊倒啊，就是像你说什么刚信主被绊倒，他有很多机会，
对的，
不单单是这个，
对的，
这种有可能没有，也有可能，有没有不可能，也有不可能，你不能拿他说事。
但是你不要去做那个绊倒的人，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事上，我们要怎么说，要矫枉过正。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容易被传染。
嗯，
我觉得啊，因为我们知道在 YouTube 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传福音，在讲道，甚至就把整个的敬拜在 YouTube 上也非常的多。
嗯，
那个里面所谓能变现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说，平台因为你的听众很多，给你一点点津贴。
嗯，
我认为这就是极限，绝不可以在这底下再来个链接，说我顺便再卖点东西，不行。
嗯，
我认为是不行。那这样，反正我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把、这个
哦、没有说服不了。我是听阳光的反驳的哈。啊、
我们把这个问题呢，
对，开放
留给大家，
开放
留给大家。
嗯、
如果我们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以后呢，我们会在将来的节目中把我们俩达成的一致再给大家汇报哈。我们特别欢迎听众朋友，你们听了我们俩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这两个看法之后呢，也表达你们的看法。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这封信，说饭桌派的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想写信向你们请教一个让我非常焦虑也很现实的问题。
嗯，
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我心里真的很乱。
嗯，
我自己信耶稣，但我还没有受洗。教会里有人告诉我，只要跟着一起念过一段祷文，就可以算是基督徒了。可是老实说啊，我心里一直有点不确定，我到底算不算基督徒？在信仰上，我是不是站得住呢？这些问题平时就已经让我有些摇摆了。最近啊，我身边又发生了一件让我更加不安的事。我有一位很亲近的朋友，他接触佛教，但也常说自己严格来讲更像是无神论者。他觉得很多人需要一种心灵寄托，所以他比较倾向佛教那一套。可是这段时间啊，他身边接连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比如他家里明明没有任何漏水的地方，却反复听见滴水声。他戴的一条佛玉项链放在厕所里，没有人碰过，却突然断开了，断口非常平整，看不出任何剪过、咬过或拉扯的痕迹。还有一件更让人不安的事，就是前几天晚上他的枕头上突然出现了一小滴血，不像流鼻血，也找不到任何来源。这些事情把他吓坏了，他整个人陷在一种很深的恐惧里。其实我也被他说得很害怕，只是 我害怕的时候会祷告，求主保护我。可他没有这样的依靠。他现在呢，很希望我和另外一位朋友陪他一起去寺庙里拜佛，希望能让这件事情消停下来。他真的很恐慌。可我心里非常矛盾呢，一方面我很担心他，也不忍心我的朋友这么恐惧的时候去拒绝他。那另一方面呢，我又知道基督徒不该进寺庙，我也并不信佛。如果我只是陪他去一次，不参加任何仪式，只是站在一旁，这样行不行呢？如果真的不合适，我又该怎么拒绝，才不会让他觉得是被抛下了，或者觉得我冷漠呢？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急，也很真实。我现在整个人都处在一种烦躁、焦虑，不知道怎么选择的状态。很希望听听你们的看法，无论是从信仰的边界，还是从如何面对朋友的恐惧与求助，我都很需要一些指引。谢谢你们读完这封信，一位在挣扎也很困惑的听众。
我们看到这封信，
我们还是谢谢他。
其实是两个问题，
嗯嗯，
最少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我到底算不算基督徒？就是我念了一段主导文，我是不是就算基督徒了？
对。
第二个就是说啊，朋友很恐惧，要我陪他去寺庙，我该怎么办？
对，
是吧？首先，我得给你说，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不在于你有没有读过一段主导文，
嗯，
而在于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嗯，对，
你有没有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嗯，
你承认他是你唯一的救主，他为你的罪死了，而且复活了，
嗯，
这个是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在圣经中教导的判断标准，而不是你有没有念过一段主导文，
嗯，对，啊，而且我们说因信称义哈，那个信心只有和没有的区别，
是
肯定有小信，但是只要你信了，在神的里面，你就是从就亚当的后裔迁徙到基督的里面了，
没错，
嗯，
我特别赞成刚才你的那句话，叫做。只有信和不信的区别，信是什么？信是确定，而不是不确定。你不确定，就是还没信，你要确定。你一旦确信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你就在救恩里了。
是，
我们真的是盼望着你完完全全的相信并接受福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你遇到的那位朋友，他遇到的那些事情，什么水管漏水啊，什么项链断裂啊，什么枕头上有，早上起来有一滴血啊，与其你纠结该不该陪他去寺庙，
嗯，
不如你拉着他做一个祷告，
对，
你为他做一个祷告，当他的面为他求，我相信给他在心里的安慰一定大于你陪他跑十次寺庙，你跑十次寺庙可能遇到某一个僧人给你再来两句你真的是不知道深深浅浅的这些玄而又玄的话，回来你们是放大一百倍的焦虑，你为他做一个祷告，圣灵如果真的愿意临到他，那他在心里会得到一个由衷的平安吧。
对，还有一个可能，这位朋友刚刚说他自己是刚信主也没受洗哈，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对圣经或者对信仰不是特别了解。
嗯嗯。
那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哈，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是这样写到说，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
是
这段经文啊，也是我自己经历当中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就当我在害怕，当我在遇到我自己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用这段经文来宣告，来承认，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天上地下甚至地底下的一切都会在基督的面前屈膝，也就是他是至高的神，万有的主，万王之王。所以当你认真读圣经，当你更认识我们的这位救主的时候，你知道他超乎一切，那所有的这些就是你所惧怕的人心里惧怕的无以名状的或者无从解释的东西，你就在这一句话面前就能粉碎所有的惧怕。
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啊，有没有鬼呢？
有
的，
对的。
我自己反思过，我这个人从小到现在不怕鬼，为啥呢？原来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就不相信有鬼，那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有神就有鬼了。
应该这样子讲吧，不要直接用鬼这个词，我觉得反而特别突兀哈。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说有灵界，灵界里面有看不见的天使，
对，
还有撒旦，魔鬼撒旦，
对，就是说 我说我从小不怕鬼啊，
嗯嗯，
我自己想了想也很简单。第一，我小的时候是个无神论者，
嗯，
或者说自己认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嗯、天不怕地不怕，
不相信有鬼，
对
对，
嗯。
然后我认识到有神，
嗯，
有神就有灵界的存在，
对，
就有鬼嘛。但是我知道我信的主是耶稣基督，我更不怕他了，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说你带他做祷告啊。可能比陪他去寺庙啊，
嗯，
更有效。这是第一步啊，
嗯嗯。
第二步，可能我们基督徒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很尖锐的问题。
嗯，
我自己在国内的时候，我刚信主，那时候我是做生意的。
嗯，
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当你碰到你的这些客户的时候，你经常会要做一些工作以外的事。你比如说，你要陪他吃饭
啊，
你要陪他旅游。
嗯、
那我有一个客户呢，他信佛，他就让我说，哎。明天你陪我去趟五台山吧。
嗯，
那去五台山干什么？那肯定是进庙啊。而之前我也陪他去过 N 次啊，
嗯、
对不对、
嗯？
而且客户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要求。
你那时候没信主是吧？
我没信主的时候，我陪他去，他在那磕头，
啊、
我也在那磕头。
那就是
对对。但后来关键是我信主了呀。我信主了，他根本不把你这当回事。那个、
嗯、
我那个客户对我非常好，年龄也比我大，就经常把我当个孩子似的。
嗯。
你要说哎，我信主了。他说你现在是什么呀？你跟我走。他很可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嗯。
第一呢，从我世俗身份的这个角度，我很难拒绝。
嗯。
因为那是我的客人。
对，
那
是甲方爸爸。
那是我的甲方爸爸。他对我也很好，他没有恶意啊。
嗯、
第二呢，关键是我进到庙里，那我到底拜那个偶像不拜？我刚开始读圣经，我知道十诫第一诫就是不可拜别神呐、啊，我都知道这件事情，我还得跟他去拜，那就给我弄得很纠结哈、
嗯。
我当时就去请教领我信主的一位比较成熟的姊妹，
嗯，
我觉得那个姊妹的属灵生命还是很安全的。她说、嗯，首先你心里头不要不平安，如果你不得不进入到那个场景，那你就去吧，你自己祷告，我们都为你祷告。
嗯，
那好，第二天我就跟他去了。
嗯，
但是在路上我还没有走到庙跟前。
嗯，
我知道我的属灵的伙伴在为我祷告，我自己也在祷告。
嗯，
我突然我就给我那位客户说，
嗯，
我说我今天不能陪你去庙里。
嗯，
因为我信耶稣基督了。那客户睁很大的眼睛看着我，说你说什么？我说没顾上跟你细谈，我说我是怎么信主的，那时候我能讲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嗯
我说福音是怎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我鼓起勇气给他说我不能够去庙里的时候，我竟然无意中给他传了一次福音。
嗯，
然后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我这位朋友一点都没有勉强我、
嗯、
可能是因为他信神吧、
嗯、
他就对这种信仰的东西其实他心怀敬意。
嗯，
他可能他不认识福音，他说那我要敬拜我的神，我也别惹你的神。
有可能。
因为我给他说、嗯、我们是不拜其他的神。
嗯嗯。
哎呀，当然后来我出国了，我没有跟他能够有更多的接触啊。
嗯、
我真的是盼望着他能够有朝一日接受福音。
嗯、
我们回到这封信里来啊、
嗯、
我们给这位写信来的听众朋友说、
嗯、
你虽然前面只带了一句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
嗯，
其实最大的要点是在这儿，
是在这儿，对，
你自己的身份，
嗯嗯，
你自己的身份确定了，你的信仰是确定的时候，你相信圣灵会做工，
对对，
你也要相信，当你的信仰很鲜明的时候，当你真的为耶稣基督做盐做光的时候，
嗯，
那些飘摇的生命，他会由衷的归向你，他相信你啊，
对的，
对吧？
是，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第一个，这个朋友你自己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先确定你的。
是。
第二个，那在你确定了你是基督徒，你确定了你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前提下，信仰的界限是要被诚实的表达出来的。
对。
你可以为你的朋友祷告，我觉得这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见证，就是你的朋友可能借着你的祷告，他听到了这个你的信仰的表达。
对。
对。至于去那个庙子里头，去和不去不是重要，但重要就你要知道你敬拜的是谁。
是，
我从另一个角度想多说一下哈，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的表达后会在于好像害怕的是某种地方。
是，
比如基督徒不能进庙。
是，
哎，为啥不能进呢？因为里面有什么？其实这种概念还是停留在一个就是神神鬼鬼的这个前提下，它不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真实的信仰。就是说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唐荣牧师的讲到，他说，如果你进庙子，你去参观那个他的建筑
古迹，
你去参观他的文化，他、
嗯、
的艺术啊，你去参观他艺术、
嗯，
你可以去的。
是的，
你不是带着敬拜，你不是把 这里面的某种东西当成你的神，
嗯，
你基督徒可以去任何地方，
是的，
对吧？因为你的神是掌管天地万有 的,
的，
无处不在，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神掌管的。
那个庙你不去，他就不在吗？
他还是在呀。
他每天有人在那儿拜拜别的神，在那儿烧香呢，对吧？
对、
嗯。
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问题，是这样说的：阳光海伦，你们好，想先和你们分享一件让我心里既感恩又常常感到无力的事情。我和先生都信主，这是我们非常珍惜的一件事。后来先生的父母也因为听从儿子的建议，愿意接触信仰，并且开始相信主。作为儿媳，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也常常为此向神感谢。
嗯，
我的公公在婴孩时期受过天主教的洗礼，但他自己并不理解信仰的内容。几十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生活，很少求人，性格里有一种清高和强烈的独立性。到了晚年真正信主之后呢，他其实是愿意追求的，也愿意读经思考信仰问题，只是呢，在实际的相处中，我们慢慢发现一些困难，他很难听得进去和自己理解不一致的解经，一旦谈到圣经或信仰观点，很容易和别人发生争执。我们也多次请教会的传道人和他交流，希望对他有所帮助，但整体效果并不理想，有时候谈话反而让他更加坚持自己的看法。传道人也曾提醒我们，担心他会不会接触到一些偏离圣经的教导，或参加了不合宜的聚会。我们自己也留意观察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更让我心痛的是啊，从他争执的内容和表达中，我能感受到他其实很强调个人的理解，同时呢，内心又并不踏实，他好像很想把事情想明白，却又发现自己的解释无法自圆其说，于是就变得更加纠结，也更容易在讨论中变得紧绷。作为家人，我们当然会为他祷告，但在祷告之外，我们常常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继续讨论吧，容易引起冲突，保持沉默呢，又担心他在信仰里越走越孤单。所以请教你们，面对这样一位真心想追求，却在理解上卡住，也容易与人争辩的长者，除了持续为他祷告，我们还能怎样的陪伴他，既不激化矛盾，也不放任他在困惑中独自挣扎呢？谢谢你们愿意读这封信。没留名哈。对，
我这是一个好媳妇儿。
哎，对对，就是好媳妇儿，我们就叫她好媳妇。
对的，嗯，
是
这个。我们看到一位基督徒的姊妹啊，
嗯、
是如何有一颗怜悯的心，
是是，
记挂自己的亲人哈、啊。
嗯，
但是我在这里，我就想问他哈、啊，如果你教会中有这样一位老人，
嗯，
你会有这么焦虑吗？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么焦虑了哈、啊。
对，
就是说，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哈、啊，海兰。我觉得，如果你要关注一个人的生命成长，
嗯、
你首先要看、
嗯。
他在基要真理上的认知，
嗯，对对。
如果他在基要真理上的认知是坚定的、
嗯、
是完备的，
嗯，
我觉得你大可不用太担心，
嗯，
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嗯。更何况一个老人到了这个年龄，你能改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很难的，
嗯
啊，
对，就像你说的，我比较赞同哈、啊，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型啊，他比较固定，
对，
就是刚才他在里面提到的什么，就是他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
对，
那什么叫自己的理解？
人不都是按自己的理解吗？
就是他过往的经验嘛，
对，
对吧？就是他过往这个思维的方式嘛，这就叫自己的理解嘛。但是就像你说，如果他在基要真理上，他怎么认识神的？
对。
他如何看待三位一体的，
对，
他如何看待这个救恩的，他如何看待耶稣基督的，
是的，
这些方面如果他很清楚确定的，那后面的就像你说的，他会成长的，
上帝会带领、
会带的。嗯，
一个越信耶稣的人，
嗯，
他不会越来越刚硬的，
嗯，
他只会越来越软的。
嗯，
你在神面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也知道你的罪被谁带你付了代价之后，
嗯，
你再强硬你也强硬不起来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你与其关心这些方法，你不如看看他的属灵层面的真实，
嗯，
他的属灵层面的真实如果存在某种偏执的话，这个可能需要你的帮助。但是你的帮助啊，其实你要是真的去给他讲道理，我相信你也
讲
不通你公公，
嗯，对，
是吧？
我也相信没有人是因为道理搞
清楚。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人哈，他为什么在属灵上 啊，有一些偏执呢，尤其是老人家，
嗯，
可能是安全感的缺失，
对，
就是说他觉得他一辈子是这样的，
嗯，
对，按照这样一个方式来的，你今天突然给他这方式改了，
嗯，
他觉得他没有抓手了，
嗯，
其实他如果不把抓手放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的时候，
哎，
他抓住他原来那个东西，他还是不安全的，
嗯，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你给他说不透的话，他既然已经答应接受福音，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别的地方并没有找到抓手，
嗯，
他只能是在救恩之中安放他的灵魂，
嗯，
那么他虽然不服你们，不服这些一块查经的，
嗯，
总有他服的人，比如说教会的领袖，
嗯，
比如说某一位长者，
嗯，
比如说某一位他信服的人，请这些人把基要真理给他讲清楚就好了。
对，我非常同意啊，基要真理，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是期待我们身边的人信主以后改变成我喜欢的样式，
就是我读经我这样理解的，
对，
那你都是跟着我信主的，你也得这样理解，
你得，对对，但是可能就上帝不是这样子，就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
是
不是按照我们的主观偏好在带领一个人，就信仰抓重点的，就是抓他核心的东西，因为老人家了嘛，哈，你
人老了以后和小时候一样，
嗯，
小的时候他是叛逆，
嗯，
老了以后他有时候也有点叛逆
啊。
你说到固执这个词，一分钟你就把它连接到一个老人身上，老顽固嘛，对不对？没有说小顽固啊，老顽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形成的那些东西啊，很可能就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抓手，一个标识，
对，
那里面沉淀了太多的东西了，
嗯，对。
啊，你年轻轻的一句话就给他倒腾开了，
还有那个对安全感啊，还有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这里面沉淀了很多。
如果他的安全感没有解决，那就是他在救恩的问题上没有被解决，
嗯，
在生命的根本上没有被解决，
嗯，
所以说他既偏执的要按自己的理解来，
嗯，
那就一定要在基要真理上，
嗯，
给他一个正面的。
换一句话说，如果他本身就是在基要真理上不清楚的，
嗯，
又怎么办呢？就是几种模式嘛。那不清楚，我就觉得鼓励他去教会。
对，群体中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多读圣经，群体当中去学习，
是的，
一定去到教会里。
在家里，他觉得他是老大，
对，你不，本来也是老大。
对，但你把他放到一个群体里，
嗯，
一般的老人都会觉得，哎，他有人生经验。
对啊，对啊。
他老是当逆行者，他做不到的。对，把他放在一个群体中。再有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老是在讨论中想要赢下来，就是哎，这个解经我一定要赢你啊，
嗯，
还是把保护关系、保护他的对这个救恩的这种渴慕，把这个东西放在前面，
嗯，
要保护，要保护老人的这种转头啊、转向啊、这种啊更新呢，啊，这个要保护。再有就是。讨论的时候还是要有边界，但是和一个老人家讨论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个边界，
嗯，
因为他没有认可你，
对，
他没有完全接受你，对对对，
嗯，是。
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个老人也都不一样。
对，有些人需要陪伴，有些人需要为他祷告，有些人就是安静的，
对，
就站他旁边。
你公公愿意和你们一起查经学习，已经很不错了，
嗯
啊，这个是一个。可以值得祝贺的事情，
嗯，
我们像看待每一个新生命一样，去看待它和爱护它。
是的，好，那我和阳光呢，也只能尽自己的力量，给出一些分析和分享哈。具体的事情，每个人在处境里面，还是神有自己的带领的。
是的，
我相信给我们写信的大部分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是的，
都是在主里有生命，也在成长的。
是的，
所以我们也相信，把你们放在神的手里，比放在我们的答案里更可靠。
是，
嗯，
我们为你们祷告。
是的，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
再见。